前啊，讲到说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啊，在等堕落之后被逐出伊甸园啊，经历了上一次这个我们讲到的挪亚的这个大洪水啊，经历之后一直到了十一章底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希望。从十二章开始，呼神呼召亚伯兰要进入他的一个恢复啊，他要把他人恢复成原来创造时候的样式。所以在十二章第一到三节的时候，他呼召了一个人叫做亚伯兰呀，就是我们知道的亚伯拉罕。这个亚伯，这个呼召亚伯兰之后啊，让他有这样的一个，给他立了这样一个约。到十七章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坚定了这个约啊。亚伯拉罕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啊，他后来进入到迦南啊，他按照神的心意而行，神就坚立他的约。所以从这两段当中，我们就看这个约。首先，我们在明白这一段圣经之前，我们先稍微明白一下祝福在圣经当中用了哪几个字啊，它是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字的。首先这个希伯来文啊，它用的最多的330次啊，就是因为希伯来文是在旧约，所以在旧约当中就使用了330次啊。这个 barak 这个词我不知道是应该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发音，哎呀，这个 barak 这个词，但是用的是很有意思啊。今天我们以为这个 barak 是个祝福，是个赐福啊，但是要知道说它其实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神 Barak 人是赐福，同时他也讲到人 Barak 神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颂赞啊。在历代志上29章第10节的时候讲到大卫 Barak 神，他颂赞神。在希伯来语还有另外一个字也被称为这个祝福啊，这是用的 Asher 呀这个词啊，所以大概用了45次，没有那么多啊。这个我挑选了一段经文，就是列王记上10章第8节，当时讲到这个示巴女王啊，看到所罗门的智慧之后，他就说站立在所罗门王旁边的这些人，听所罗门讲的这个智慧的话，他们是有福的啊，有福的。所以用的这个词，看起来应该是说神跟人跟人神有关的。啊，都用 Barak 这个词比较多啊。那如果用这个 Asher 的时候，通常是人啊。那在新约里边呢，又用的是另外的两个字，一个字呢，这个叫 Makaros， 可能是这么读音啊，发音啊。那用了大概50次多啊。那这50次的话呢，就是我们提出一段话啊，这一段圣经，它就是蒙神算为义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啊。这里有福的用的是这个 Makaros。 那希腊文里还有另外一个字啊，这个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念了，哎呀挺长，44次之多啊。那其中以弗所书1章3节，它是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这个福气就是用的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啊。那比较简单的呢，其实是英文啊，英文非常简单，在英文里面用了481次之多，不管在旧约还是新约啊，他们都用的是 bless 这个词。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也用 bless 这个词啊，这个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啊。那在中文里边的话呢，110次被翻译成赐福，神赐福给第七日啊。我们知道第一章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说，那111次翻译成为祝福啊，就他为亚伯兰来祝福，这个祝福就是用这个啊这个词就翻译成祝福。那其他还有地方又分成有福的，比如说八福里面还有得福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今天在我们这段圣经当中也看到这个词，所以我们从各种各样的啊文字当中，我们都看到这个祝福这个字是非常的重要，在圣经里面用了很多很多次。好，那我们来回头看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的话，当时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时候，讲到这个约，这个 covenant 啊，这个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里有5个约，那每个约有不同的特色。首先，这个约是什么样的呢？是有条件的约啊。我们已经前说过啊，这个有的约是没有条件的啊。这个像上次我们讲的挪亚之约，没有条件，神告诉他说这样做就是这样做。彩虹代表一个彩虹，我就不再用这个来去审判你们了啊，所以没有条件的啊。但是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然后还要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啊，这是一个要你离开和进入，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在后面那一段圣经当中的时候，他又提到说呢，你的和你的后代一定要怎么样，要行割礼，要受割礼啊，这是两个要这个要做的事情啊，这两个条件，这个约才会生效。而这个约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啊，他要说你要成为大国，做各国的父，还有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的名为大，国度君王从你而出。这个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的是那个后裔。对亚伯拉罕来说，后裔这个非常重要，不是到这个祝福不是到你为止，是要一直延续到你的后裔，所以你必须要有后裔。第二呢，迦南全地都是你和你后裔的啊，不光是你和你的后裔有后裔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有地啊，这块地就是迦南全地啊。当时这个迦南地亚伯拉罕还没有，他只是到了那个地方，还没有完全的属于他。第三个条件就是第三个给他的这个约是什么呢？必赐福给你，别人也因你得福。什么是这个福？没有说啊，必赐福给你，也必因你，别人也必因你得福。这个福是 barak 啊 ，barak 啊。如果我们去查圣经原文的时候啊，所以啊，那我们看看是跟神有关系的啊，所以是一个永远的约，对吧？这个约并没有告诉他说到什么时候你进了迦南地，这个约就不存在了。没有，这个约永远存在，所以这个只要天地没有废去啊，这个约就会存在。而且呢，这个约里边呢，我们没有看到说如果你违约会怎么样啊，就受到什么惩罚，这个里面也没有说到。只是呢，唯一有一条有点关系的就是说，对于这说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啊，只有这么一个。所以这是亚伯拉罕之约主要的内容。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分成三部分，一个是后裔，一个是这个地，另外一个是福。好，那我们在亚伯拉罕去这个迦南地之前啊，去要指示的地方迦南地之前，他缺少什么福呢？他在加勒底的乌尔，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贫穷的人啊。这个因为在圣经里虽然没有很多的记载，但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啊，他进迦南的时候，不光他自己，他的家人，因为他还有牛羊，还有牲畜，还有这些这个仆人啊，他是有一些这个资本的。所以我们知道，他说在这以色列的历史的传说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其实他不是一个穷人家，他们的祖代都不是一个穷人家。如果不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他一定也有住处，他有他自己的地方，有自己的地啊，他也不缺少住处。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妻子，何以见得啊？这个他这个75岁的时候离开哈兰进了这个迦南，到了迦南地，结果因为饥荒他就去了。他已经75岁了，他太太那个时候已经是66岁了啊。那个时候到了迦南地，结果发现什么？这个埃及法老啊，对这个女子非常的这个羡慕啊，这个觉得，所以亚伯拉罕才害怕，结果说赶紧说这是我妹子，结果差点把他的太太丢了啊。这个是他这个谁撒拉66岁的时候，后来呢到了撒拉快要生以撒之前的头一年，他又去哪儿了？又去亚比米勒那儿，非利士人那儿，结果把他太太差点又丢了，又是因为他太太太漂亮了啊，太漂亮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再想一想，他已经89快90岁的人了啊。所以要知道他妻子应该是相当漂亮的。这个他唯一感觉到说他有一些遗憾的地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后代啊，他没有孩子啊。他带去的时候，他只是带谁呢？带的是罗德啊。罗德那个时候，其实今天圣经并没有讲罗德多大岁数，可以想起来呢，很有可能罗德跟亚伯拉罕的岁数差不多啊。因为这个罗德，我们慢慢其实可以啊，这个快快的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哈。其实你不会看创世纪第11章的时候，他讲到说这个他的父亲塔拉生了三个孩子啊，这个亚伯拉罕和这还有哈兰，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拿赫啊，他们三个人，就是先说的是亚伯拉罕，然后是拿赫和塔兰那他那个不那个亚伯拉罕拿赫和那个哈兰啊，三个人啊。但是后来他讲到说这个亚伯拉罕离开 他是七十岁生的哈，亚伯拉罕75岁离开哈兰去进入迦南，所以你这么算起来的话，那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如果说是70岁生的是亚伯兰的话，那那个时候的他拉应该是多少岁？145岁。那他拉什么时候死的？205岁。那就是说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那应该还有60年他拉在活着才对，对吧？但是我们要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斯提凡说什么？是他拉死后然后亚伯兰才走的。所以就知道说在这里面讲到创世纪十一章这个讲到说，当亚伯拉就是他拉70岁生的时候，生的第一个一定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亚伯兰啊，很有可能就是哈兰。哎呀，因为所以哈兰的儿子最后就是罗德啊，所以很有可能是罗德是跟亚伯拉罕的岁数差，因为他只知道可能差60岁呀，所以就是说哈兰跟那亚伯拉罕差60岁，所以很有可能罗德跟亚伯拉罕的岁数差不多。所以他没有的那个啊，这是一个题外话了哈。那说他无后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遗憾，所以他觉得说可能无后这个是一个他的一个没有的一个福气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哈，来到主耶稣面前还要相信神的话，通常都是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遗憾，我们才会来到神面前。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有的时候人家告诉我们说，我什么也不缺啊，我什么都挺好的， I'm good呀，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耶稣。所以我们常常有没有听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我们的有些慕道友他就会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所以他们不知道说他们缺少什么。哎，那亚伯拉罕经过他出了加里乌尔进了迦南，他的一生当中他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他的这些祝福呢？首先他迈开了信心的第一步，他按照神的心意，他去哪里呢？他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去啊，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为什么要离开那里呢？因为加勒底的乌尔啊，加勒底的乌尔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这个伊拉克那个地方，原名就是巴比伦。巴比伦那个地方有什么？当年的巴别塔啊，那个是一个骄傲的地方，同时呢有很多的偶像，是偶像的发源地啊。当时在那个地方最崇高尊崇的这个神呢是叫做月神啊，梵语叫做 Sin。我不知道今天这个罪的这个 sin 是不是跟这个有什么关系，这我不知道。但是当时在梵语里面管那个东西，管那个神叫做 sin。 所以神呼召他，因为当时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时候他是生活是相当优厚，是很舒适的啊，所以他要神要呼召他离开那个舒适的环境，这是他的第一步。那第二步是干什么呢？要坚固他的信心，他要进入迦南地，他必须要进入迦南地。到进入迦南地是什么呢？要告诉他说，你是一个寄居者了，你不再是一个原来你自己以为地上追求的你有的那些东西都要拿开了，你要成为一个寄居者，要学习顺服，学习交托，要相信神给你的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进入到迦南美地以后，他经过了很多的试炼啊，经过很多的挫折失败啊，神一步一步让他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前一段时间分享亚伯拉罕的神的时候，我们分享了这一段。另外呢，他要什么样？让他你一定要得到这个福，你必须要去受割礼。受割礼的意思就是你要致死你的肉体啊，这个不是说你 physical 的这个，是说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些啊，把世界的东西当做最美好的啊，那些东西你要致死这些肉体。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要想得到祝福，我们是需要付代价的。就像亚伯拉罕要离开，要进入啊，那离开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舒适的那个环境，但是我们要进入的时候，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我们要从一个旧的三观改变成一个新的三观，我们整个的人生观要改变啊。那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是如何啊，来实现这些东西？亚伯拉罕得到了什么东西呢？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说哪些，因为它一共有三点，对吧？我们要有后裔的应许，有地的应许，有福的应许。那我们看看，分别来看看他后裔的应许是什么，他得到了呢？今天我们看到那块地方仍然叫做以色列啊，虽然称不上是一个很大的国啊，但是要知道以色列今天能够存在是相当不容易的。 从以色列他从建国主前1000年的时候，大卫建立那个国，真正有了以色列国但是到了这个主前583年的时候，圣殿被毁，所有的以色列人要被掳以色列就包括这个犹大国被掳被掳到巴比伦。后来他们又回来了，可是回来之后，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建国他们只是在别人的地上，还是在那生存。他们当时是属于巴比伦，后来又属于马代波斯，后来又被希腊征服，最后在主耶稣时代又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他们是罗马的一个行省。真正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当提多王子带兵攻陷了耶路撒冷，驱逐所有的犹太人并且立了一个法律，所有的犹太人不得返回这块地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从此彻底没有了这个国家。但是到了1948年的时候，感谢主，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又在那里重新建立这个国。所以以色列这个国虽然称不上很大，但是它在世界上是成为了一个见证，以色列的民族也成为了一个见证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世界上，它的王国500年以后，它仍然能够成为，仍然是一个民族，成立在存在在这里这个地球上呀。所以这个民族也是一个神的这个验证。但是，就算再多的以色列人，今天我们知道，所有今天世上的所有，不管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就犹太人，犹太人，他们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大概也不过是1500不到2000万人，那他们真正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也不过是在700万人左右，也就相当于一半是在那里。所以这样的人，是不是说是亚伯拉罕讲的那个极其繁多呢？并不是。但是，今天感谢主，神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今天借着基督，让我们整个基督的国成了一个大国，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国。2024年最新9月份的一个统计数字说，全世界有这个35亿的基督徒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数字这怎么来统计35亿3.5个 billion 这个数字好像听起来有点大。的确有很多的今天地上的基督徒，他可能一年大概也就1次到2次才会进教会。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号称他们是基督徒，所以统计进去。但是要知道，他们听过福音，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话这个数字是可以称为是极其繁多，在世界上起码将近是超过1/3的人口。这是后裔。我们再说到那个地的应许，刚才我们提到迦南地成为神上地上的一个标志。虽然他们已经亡国，他们从主前583年到1948年的时候，将近差不多2500年这样的地方，他们仍然最后回到这个地方如果懂得以色列历史的人就知道在二战之后的时候，曾经联合国用过很多个方案他们让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在非洲或者在南美任何的地方，可以有一块给他们一块地方，但他们说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就是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又恢复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以色列国，虽然很小的弹丸之地，而且土地贫瘠但是他们真正成为了一个强国，那个地就在那里一直来作为一个标志。那这块地只有那么大，巴掌点的大小，是不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只要信了，成为这个信了耶稣说成为圣经告诉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可以移民到那里。真正基督徒在以色列本地2%2%，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并不代表说耶路撒冷以色列那块地就是指神指的这个应许的地，而给我们是一个预表，这个新天新地的预表，让我们看到地上的这个城，地上的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预备了天上的城，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我们就说回到第三个福的应许，在加拉太书3:8说，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得这个 Barak。这个福到底是什么？亚伯拉罕得到什么？得到哪些福了？哪些福他是亚伯拉罕能够得到？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他好像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得到太多的福，他在地上所能看到都有什么呢？首先，他进了迦南以后，第一件事情感到的就不是福， 在创世纪十二章，神跟亚伯拉罕说，呼召他离开进入了之后，他进入了迦南就发生了饥荒，所以我们都知道他马上就离开，就去了这个埃及啊。后来神把他从埃及带回来，带回来之后呢，紧跟着稍微啊，他讲到说，从埃及回到的时候，他的牲畜极其多啊。那会已经埃及的法老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不好惹啊，他后边这位厉害啊，结果给他了很多的东西。他回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啊，已经算有点丰富了，极多。但是呢，这个时候又发生另外一个事情，他的侄儿罗德离他而去啊，又把他的家产又分开了。他没有后，结果呢，他就用自己的方法，借着通过这个夏甲，这个撒拉的这个女这个仆人仆婢，这个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啊。在结果这个生了以实玛利之后，这个夏甲就非常的自大，使得撒拉非常的郁闷。所以这些都好像看起来这个福没得到什么太好了，好太多的好处。当然最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安慰，这个生了借着这个撒拉生了这个以撒。啊，生了以撒，总算得了一些安慰。最后等到撒拉死的时候，他终于有了第一块在迦南美地属于真正属于他的地，是从赫人手里买了一块地啊，葬了这个撒拉啊，这是亚伯拉罕在地上的时候唯一的一块真正实际意义上说是属于他的地。他后来有些后裔了，他的后裔呢，其实除了这个以实玛利和以撒之外，我们知道他又从基土拉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什巴，还有舒兰啊，又生了六个孩子啊，所以他就总归上他就是有了一些后代，但是真正神跟他讲他的后代是谁啊？只有以撒，从撒拉生的啊，是他的后裔，可以继承他的一切这些啊，包括神的这些祝福。其实原本虽然他有一些羊进去牛羊这些仆婢啊，他以前在这个从离开加利利的乌尔到了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啊，他有这样的一些，但是后来变得更多更多更强大，甚至我们知道他当时这个四王打败五王之后啊，掳走了罗德，所以亚伯拉罕带着318个人。啊，这个精壮的男丁，家里的男丁就可以把这个四王这么强壮的四王把他打败啊，然后把他所掳的物，还把罗德全家都抢回来啊，就是说可以知道说他后来慢慢变得有一些强壮了。这个我们能够通过圣经，我们所能看到，我们所能够认识到的这些，好像这些得到的好处，在地上所得到的好处，看来也就是这些。但是这些东西其实远远比不上当地啊，在迦南地已经有的那些土著的，包括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些王啊，那些四王、五王都比他要强大得多。所以看起来好像他并没有说非常的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福，所以让我们就有一些关于祝福和咒诅的反思。到底什么是祝福？祝福是我们肉身的享受吗？是我们所能够体会到这些肉身的能所能体会到的东西吗？家道丰富，刚才我们讲家道丰富是我们所啊一都希望来寻求啊，希望能够啊有更多更多的财富，才是好像更大更大的，我们可以向人炫耀，可以夸赞我们啊神这个感谢主的这样的一个资本。不错，在圣经当中的确给我们看到神有借着这些啊家道丰富来赐福人的，就像这个讲到这个约伯的时候啊，在约伯最后一章，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当初给赐福给约伯啊，这个有7000个骆驼，后来给约伯14000个骆驼啊。当初给约伯啊，羊是14000，骆驼呢是原来3000，后来变成6000啊。开始是500对牛，后来给他1000对牛，500个母驴，后来给他1000个母驴。啊，从他的后裔来讲的话，原来是7个儿子3个女儿，那他后来的时候呢，又给他还是一样7个儿子3个女儿啊。但是看起来神确实借着这些地上的福，这些好处啊，这个肉身所得到的好处赐福给他啊，这个是赐福，这是确实是 Bara 啊，神赐给他的。但是呢，我们也在这个箴言书30章里面也看到，说我这一生有个祷告 啊，这个祷告是什么？让我不要太这个贫穷，也不要让我太富足。啊，为什么不能富足？贫穷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我们想要的，但是也不要我太富足，因为什么？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所以看来家道丰富也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那福寿绵长是不是好事？啊，我们身体健康，福寿绵长，我们可以更多的、更长的，是一个祝福，是吗？我们看正面呢，我们能看到说约伯活了多少？他在之后又活了140年，所以他的赐福包括后来给他140年，让他的生命啊有很长，所以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是一个正面。我们看到，的确神也借着这个福寿绵长，能够来祝福人。但我们从圣经里面又看到另外一个地方，讲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哎，大家说，哎，这不是很好的事情？都与神同行300年。但是如果我们看了这个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这个从亚当到挪亚的时候，所有的人圣经都列在上面，他们的岁数都列在上面。啊，但里面能够提到的啊，就是以挪是人，这个人开始求告神。啊，特别讲到挪亚以诺的时候，讲到是什么？与神同行300年。但是我们来说，与神同行三百年，这么好的一个义人，对吧？那一定他的岁数应该比别人长的很多。那我们看看其他人都是800、900，包括他的儿子这个马土萨拉活了969岁，是圣经里记得最长岁数的。可是以诺自己只活了365岁，65岁生马土萨拉，然后又活了300年，被神提去。所以看来，神也并没有说用这个生命啊寿数来作为一个真正的祝福的一个标准。生养众多啊，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对吧？那正面来讲，我们看到说雅各的12个儿子，每一个儿子最后都神大大的祝福，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大大的祝福他。但是我们也看到大卫，神这么祝福的一个人啊，这么看重的一个人，他一共圣经从历代志下3章1到9节，我们是看到数一共19个儿子啊，在这个还有很多的女儿啊，19个这个众多的儿子之间彼此互相残杀，甚至他有的儿子还是追杀大卫啊，亚撒龙追杀大卫。那我们看到他的儿子之间呢，哈，后代当中有这么多的问题，包括后来的所罗门也是如此，对吧？所以生养众多当中也看到了一些问题。路加福音12章15节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所以家道丰富，所以让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好的地上好的东西，并不是神要真正给我们的生命，真实的生命。那我们再看咒诅，从咒诅上我们再有一个新的反思。咒诅，难道肉身的痛苦是我们的咒诅吗？首先家境贫寒啊，家境贫寒，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乞丐拉撒路，他在活着的时候非常的贫困潦倒，是不是？他那个要吃，不光是乞讨，要吃那个狗从桌子上掉下来的穗子，他拿起来吃。但是神在死后是怎么样的？坐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与他相对的就是那个财主啊，那个财主在火湖当中，在这个痛苦啊煎熬，他说，你能不能让你的仆人亚伯拉罕这个让亚撒路啊，这个给我滴一滴水在我舌头上，让我舒服一点，对不对？你又知道说，其实家境贫寒在地上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咒诅，疾病缠身我们都不喜欢呀，有一点的痛苦的地方都不舒服，是吧？但是保罗背上的那一根刺啊，这个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他背上有一根刺，这个东西包着他很久很久，让他很难受啊，以至于他3次祷告求神说要把这根刺挪去，但是神跟他怎么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所以有这个疾病，有一些不舒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咒诅。妻离子散不好，对吧？我们婚姻，我们都为了家庭要美满，我们祷告要让我们的家啊能够恢复一个好的家。但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叫做何西阿，何西阿让他有一个悲惨的婚姻啊，这个婚姻是什么？让他娶一个淫妇割灭啊，割灭，然后这个淫妇生了2个孩子，他明知道这2个孩子不是他的，然后神让他娶一个俩孩子，起名叫什么？一个叫这个罗路哈马，一个叫做罗阿米啊，一个叫做，就是翻译过来，一个叫做不蒙连续的，一个叫做非我民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 神应该是大大的祝福他，可是神让他经历的他的婚姻是怎么如此的悲惨。人生坎坷是我们都不希望的，尤其是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一切的生活当中。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前一段时间我们刚刚这个读经读到啊，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他服侍神超过40年，他的主要工作在他地上的侍奉，他地上的工作就是要传讲福音，传讲这些神的话，他是神一个大大重用的一个仆人。但是他这个一生他所做的工作有没有果效？圣经当中没有记录任何一个人听他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听他的，他是四十年他所传的道没有人听啊，他的人只是说他的人生他的事业及应该说是一个在我们今天人看来是一个非常不受人这个祝福的一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5:10有这么一句话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受逼迫啊，受痛苦不一定是咒诅，而且可能是福啊，是有福的。这就让我们要好好思想什么是真正的祝福啊，让我们在感恩的季节的时候，我们要真正思想什么是真正的祝福。不是这些地上带不走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财富、地位、名声、健康、家庭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想要的，这些都是神给的，都是祝福。可是73篇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诗人亚萨他说，我很痛苦啊，因为我觉得不公平啊，神你是不公平的，你会让这些恶人啊，他们整天啊，这个吃的也多也肥胖啊，这很形容词，很形容叫什么，眼睛都突出，肥胖的眼睛都突出了啊，这个这样的一个人好像他怎么会被蒙你的祝福呢？所以他不明白，所以他把这些看作是一个祝福的时候，他就不能够明白疾病、痛苦、坎坷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喜欢的啊。所以但是我们刚才看了也不一定是咒诅，就约伯就是个例子。约伯你看他的孩子没有了，财产没有了，他自己生了疮，这么多的痛苦，对不对？但是神大大的祝福他。所以我们今天如何看待逼迫与痛苦呢？啊，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那天突然啊想到一个例子啊，就想到说这个气球啊，气球如果说我去商店去看买的那些，如果这一个气球它漂漂亮亮的，我们今天就是有的是搁在那边啊放起来一堆放在那儿，有的是平平整整有精美的包装放在那儿，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像是我们的人生。有的人是非常的精美，他的生活好像非常的精致啊，有的时候是放断了对照，虽然放在那里是平淡无奇，但是我们终究没有得到这个气球所应该得到的东西。他要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样能够显示他的功用呢？就是他要去里面吹到那些气，当那些气吹到里面的时候，不管是氢气也好，美国是用的氦气啊，吹到里面的时候它就会膨胀，对不对？就膨胀就开始慢慢的就会飘起来，对吧？但是膨胀不多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啊，它膨胀到大的时候，到了一个程度好像快要破裂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要是那个气球，我们会感觉到什么呀？快爆了啊，快爆了，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受不了了，我们已经不行了啊，就像这样的一个。其实但是我们今天仔细思想，其实灌进的每一个气如果用在这里的话，就像一个祝福。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啊那些是好处啊，我们以为有些是不好的，但是灌在我们里面以后，这些东西就一直在膨胀。膨胀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飞起来。当我们能够真正的到达最大的极限的时候，那个就我们就能够真正起到了一个气球的一个作用。所以今天不受逼迫是祝福，感谢赞美主。今天受逼迫有可能也是祝福，因为神把它让我们在逼迫当中我们能够来认识它，能够来经历它。受苦难和亏损是为了什么？为了扩充我们，让我们能够起来，起来真正能够有一天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器皿，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神，越来越这个容器越来越能够更多的承受他的祝福，能够让世人能够看到。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到底祝福和咒诅是用什么来区分呢？不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眼见的这些我们所认为的舒服 或者是不舒服、痛苦，是让我们能够来有神的眼光，用神的眼光来看。神的眼光来看，不是就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看好看法。所以有的时候，当苦难、当试探、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不要啦，不要啊，我们赶快脱离。其实神要让我们知道说，有一些是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给我们的是祝福，让我们真正能够思想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器皿就会被充大啊，扩充。所以真正的祝福是可以带进永恒的。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他认识神，所以当神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呼召，他认识神，他能够听从神，听到神的话，告诉他要离开加勒利的乌尔，要进到所指示的地方去，他就听从神，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他的一生去经历神，用他生命去经历神，他能够在各种各样的苦难、顺境和逆境当中经历神的恩典，同时他可以学习依靠神啊，他不再是靠着自己啊。开始的时候他碰到了问题他就躲，对吧？他去这个，不管是去这个腓力士还是去埃及，他是躲避的思想，但是后来他懂得依靠神，最后他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器皿，能够荣耀神，能够荣耀。所以圣经当中，我给大家列举几个圣经里面，哎，其实圣经讲到福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从这几个地方我们来看，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靠你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敬畏耶和华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得智慧得聪明，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其实神已经把他的福分告诉我们，有没有一条是我们今天福寿延长，有没有一条告诉我们说是地上得到这些好处变为有福？没有，都是跟神有关系。所以真正的福是从神而来，是从他那里，是我们得到他就有真正的福。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其实我们都生在，已经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生在福中了。可是只是今天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在去求让福给我们的更多更多这些好处，我们以为那些是福。雅各凭什么给法老祝福？上回我们思想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很好的思想。其实这个雅各的福从哪里来？他从他父亲那儿一步一步祝福到他这里，对不对？亚伯拉罕认识神，成为真正一个有福的人，神说要让他的这个福可以让他的后代也可以得福，你的后裔因此得，因你得福，对不对？他的福从亚伯拉罕那儿来。但是雅各的福是什么呢？他作为一个难民，他自己，今天我们都知道说，如果我给你祝福， suppose 我比你更加富有，我才能祝福给你，对吧？所以呢，你必须比你的位分要大，给位分大的人，给位分低的人，从来没有说一个小孩子给一个老人祝福，对吧？我们都是老人给孩子，是不是啊？我们知道说位分大的啊，那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位高分大的人，对不对？才是这个给祝福。但是作为一个难民的雅各，他凭什么呢可以给法老祝福？他自己一无所有，没有吃的，他是因为饥荒才去的那儿，法老有的是这些食物，各种各样的财宝。但是神告诉他说，你所信的位分最大。他祝福的时候是指着神祝福他。旧约的律法和会幕是以色列人的祝福，神借着旧约告诉以色列人啊，给他们律法，给他们圣经，给他们旧约的圣经，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福的人啊。所以以犹太人他们以这个为身份，为他们的自己的福分啊。所以当他们以为他们跟别人不同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神给他们最好的，所以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好，他们只能够接受他们是最好的啊。所以犹太人就是在全世界他们都要认为要出头 啊，他认为是最好的。但是当他们失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咱们德恩堂有多少哈，在我们凯瑞堂那个有好多的这个姊妹，他们的先生都是美国人啊，这个美国人经常有一部分人啊都是犹太人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来，记得有一次，他就跟一个犹太人的这个人讲，他跟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能够相信，他也不信犹太教，他也离开了犹太教啊，我说那为什么？他说我的父母是从二战集中营里出来的，那当我看到那些集中营的那些苦，那些人啊，你们没有经历过，你们不知道，你们不能够理解，他们不能够接受啊那些苦难，所以他们就离弃了神，他们其实失去了那个最好的，他们因为只看到这个地上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基督徒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的来认识什么是祝福的话，每当苦难来临，每当这个有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没有神，我们就会丢弃神。新约里的十字架和圣灵是神给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的祝福啊，因为十字架让我们脱离罪，我们有机会可以重生，所以我们生在这个福中，是因为主耶稣借着十字架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脱离神，我们因着信我们可以重生，我们就得到这个最好的最大的福。圣灵带我们可以住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有那个最大的福。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感恩分享的时候，我们不必拿那些世上的东西去比较，因为当我们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也不满意，那个东西我也不满意，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里面，当我们能够更好的来经历神，更好的能够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福分是永远的永恒的。下面这段话是我们这个星期所要背诵的经文，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真实的话，这是真实的话，这是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真正我们今天我们有了基督徒的身份，今天我们就有福了，因为我们可以赴羔羊之婚宴，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为我们成就了，实际上成就了之后，我们成为有福的人。所以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这个福，今天不只是犹太人享，更是让我们在这些基督里成为基督的基督徒的人的福。哎，所以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得福，不是让我们个个都已经口袋里面现金满满，而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享那个永远的福分，并要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这个福，神借着亚伯拉罕传给了我们。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可以把这个福传扬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承认，我们人的言语是何等的有限，很多时候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能明白的，真是少而又少。我们就求主你自己借着圣灵，也借着你的话，继续向开启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可以被你的话所喂养，让我们更多的能够经历你的话，让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那个祝福的工作，不仅作福在我们自己身上，也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愿主耶稣在这感恩的季节，使我们明白主你话语当中的真谛，使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祝福，让我们所分享所交通的乃是主你自己。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